为这段时间，我们一同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再一次同心合意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夫妇向你献上敬拜，主啊，我们也献上感恩。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主啊，你的话到了时候都要应验。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使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主啊，是我们可以从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观看主啊你的伟大的作为。主啊，今天以色列伟大的见证，主啊，真是震耳欲聋的向我们宣告。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这个时代里边没有叫我们随流逝去，而是呼召了我们。主啊，你用你的大能以你的恩典拣选了我们，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虽然我们算不得什么，可是你的恩典还是这样丰丰满满的临到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无话可说，只有把感恩。把颂赞献给你，主啊，我们还要感谢你，主啊，你赐给我们一本圣经，又让你的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头，主啊，使我们能够透过这经上的话来明白主你的心意，使我们在地上不至于成为像宇宙孤儿、没有人生方向的人。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再一次仰望你，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你用你的话再来供应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我们以下的这一点点的时间。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进入到诗篇的学习。那么，咱们在介绍智慧书的时候，我们用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啊，为什么圣经的中间哈、出现了这么几卷书，称为智慧书或者诗歌文体的经文。英文里边叫 poetic books 啊，就是诗歌文体的经文。那么，在比方说历史书啊、先知书、五经，那么这些呢，基本上都是面向社会、国家、世界啊，普世性，对吗？五经那是对整个人类的。啊，也是对以色列的啊，以色列出埃及，对吧？律法那是以色列人的，也是针对普世的，啊，历史是以色列的历史，是一个国家的民族的历史。那么先知书啊，也是神差遣到以色列当中去啊，或者说差遣到这个亚述啊，或者说是以东啊。总之，它是针对着民族、针对着国家啊，这个整个的大的命脉的。可是到了这个智慧书呢，它是开始描述一个个人内心世界、灵里边的与神之间的那个互动啊，因为这是内心灵里边的这个。动态的表达，所以它很难啊，用论说或者说是用叙述这样的文字来表达，因为这里边很多都是一种愿望，是一种思想，一种感觉啊，一种语言上的互动，所以呢，他就用了诗歌这样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咱们前边啊看了约伯记，那么约伯记当中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在信仰当中内心的表白， 那么接着，约伯跟他的朋友之间的对话啊，是我们看到人对信仰的认知，对于上帝的认知。今天呢，我们进入到诗篇啊，那么诗篇仍然是非常个人的内心的表白。那么诗篇是一共150篇啊。那么它是整个一个诗歌的文集。许多的作者，大部分是保罗，那么还有一部分是可拉的后裔，还有一部分是亚萨啊，还有其他的人，还有不知道作者的。那么，在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也把诗篇啊称为大卫的诗篇啊，因为这里边大卫有最多的内容。那么，很多这些诗篇呢，都是我们看到啊，他们是一些祈祷的这个祷文。当然也有一些叙事。也有一些在各种处境当中的思想，那么还有很多直接就是预言啊，包括着以色列的命运将来要发生的事的预言啊，包括着弥赛亚的耶稣基督受难啊等等的预言，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么这是150篇的诗歌啊，分成5卷。那么这5个卷到底是各有自己的独立的主题啊？为什么这样分成5个卷？其实并不十分清楚啊。我看了一些参考书，看了一些这个，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明显的啊，就是这个五个，它要表达5个主题。那么，也许咱们在这个诗篇里边下的功夫不太够啊，我自己也非常承认啊。曾经很多年，我对于诗篇呢，就是始终感觉到非常的，就是里边很多金句是很好的啊，但是就是很难归结出一个中心思想啊，然后就是把它分成几个段落，中间都是各自什么内部的这种关系，不能十分看得清楚。可是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些啊，我们就感觉这里边的信息量非常非常的庞大啊，这里边各种内容啊。其中关于这个预言方面的信息啊，也是信息量非常的庞大。那么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啊，神的灵在人的灵中工作，人的灵跟神的灵之间的互动。那么大卫作为一个君王啊，可是他在神面前许多的领受，特别是关于我们主耶稣的很多的预言，新约圣经里边啊，关于主耶稣的预言，这个以赛亚书啊，其中有，但是更多的就是来自诗篇。那么是这里呢，是我们透过就是人和神之间的互动啊，人的灵里边被神的灵感动，就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大卫这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对吧？我们看到在历史书当中啊，大卫就是一个特别能祷告亲近神的人。那么大卫的一生当中啊，他的人生啊，几乎就是围绕着圣殿和约柜的人生啊。所以大卫一做王，定都耶路撒冷，马上啊，他就运约柜进大卫城，然后呢， 他就起义为耶和华建殿，虽然神没有允许他啊，但是他为耶和华的殿啊做充分的准备，以至于神感动他，耶和华的殿的图纸是透过大卫来启示出来、画出来的。然后大卫年老的时候啊，把这个图纸交给所罗门。那么所罗门呢，这个做王以后啊。这个第四年就开始建造耶和华的圣殿。我们知道，这个圣殿的形式是从这个桧木啊这个延伸而来的，但是它比桧木大多了。那么桧木当时来建造的时候，神曾经晓谕摩西啊，说你要小心建造，要完全按照山上启示你的样式来造，因为桧木的结构，它的运作是反映了天上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对人类救赎工作的那个看不见的工作啊，在天上的，在地上的投影啊，是我们透过这个有形的圣殿的侍奉来了解基督在天上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是怎么回事？那么后来进到以色列以后啊，进到圣地以后啊，这个应许之地以后啊，不再迁移了。一开始事实几百年的时间啊，还是耶和华的约柜在幔子里，在会幕里头。那么几百年以后，肯定都坏掉了，对吧？后来呢？大卫运约柜进大卫城，那么他呢又仿造啊，大概是这样子吧。当年的会幕呢造了一个更大的所以他已经把那个呢称为耶和华的殿啊。这个殿呢并不一定是一个就是咱们今天认为的这个殿啊，就是耶和华的房子啊。这个殿，就是在原文里边就是他的房子啊。所以到了真正建耶和华这个殿的时候呢，它的整个的图纸啊，里边的整个的结构是神晓谕大卫来画出来的。在这里是我们看到啊，而且大卫在里面安排他整个里边的这个侍奉啊，大卫这个圣殿里边的这些守门呐、啊，这个唱歌的呀，整个这些祭司怎么做呀？大卫都在里边做了一些的具体的安排。那么从这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啊，大卫他不仅仅有先知的功能，甚至于他在很大程度上啊，他的角色呢就有一点像摩西的角色，对吧？虽然他不是颁布律法的那一位，这个不是跟立律法之约的那一位。中保啊，像摩西那么伟大啊，但是大卫这一位以色列的，定耶路撒冷首都的君王啊，其实呢，神废了扫罗不算啊，其实大卫呢才是以色列第一位，这个联合王国的神所喜悦的君王，所以我们常常以为大卫是一个君王啊，但实际上呢。大卫又是先知，他又是启示建造耶和华圣殿的人。那么，在大卫的诗篇里边啊，这个拥有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神的宝贵的启示在其中，特别是对于弥赛亚的预言啊，简直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地步啊。就是他对于基督受难的很多的描述啊，那真是，准确到一个地步，几乎就是他好像看到了受难的基督一样。所以，我们透过这些呢，可以看到啊，亲近上帝的人啊，寻求上帝的人，虽然这个大卫啊，他是犹大支派的。他是一个政治领袖， 可是呢，因着他对神的敬畏，寻求神啊，灵里边跟神之间的互动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当然，圣经里边呢，也是我们看到大卫并不是一个圣人，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当他寻求，当他悔改，当他谦卑，当他这个忍耐等候啊，投靠耶和华，那么神就成为他可信的，并且在他的灵里边啊，跟他有这么丰富的互动。从整个150篇诗篇，我们从两头来看啊，那么诗篇第一篇是从一个选择开始的，那么诗篇和箴言啊，还有传道书当中呢，不断的在出现两种人的对比，那么一种就是恶人，另外一种呢就是义人。这个恶人，什么样的人是恶人呢？就是不诚实的，啊。心中离弃上帝的、骄傲的、这个自以为这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啊，自以为靠自己的，对于真理、对于生命，无所谓啊，这样对什么人生不重视啊，这样的人放纵自我、骄傲自大啊，这样的人是恶人。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恶人和罪人不是一回事，是吧？这个罪人他可能不一定是个恶人，是吧？恶人也不一定是个罪人啊。有人说恶人一定是罪人啊，那不一定啊。什么叫罪人？罪人就是做了违背律法行为的人叫罪人啊，但是恶人不一定是罪人，对吗？对不对？恶人一定是罪人吗？不一定，是不是？
不理解，
啊？
不好理解啊！
不好理解啊，
连义人都是罪人了，恶人怎么不是罪人呢？
之前牧师说过，恶人不一定是罪人，因为假如有一位有钱人，或者是有一个，就说一个小孩子饿了，但是罪就说恶人呢，把面包踩在地下，
不给他
践踏
吃。
了面包。然后那样就是恶人，而小孩子在旁边饿着，就说就这种行为就是恶人，但他不是违法，因为他糟蹋的是自己的面包。
是的，他在一个饥饿的小孩子面前啊，把明明可以给这个孩子，这个吃的面包啊，在这个小孩子的面前把它糟蹋掉，把它踩在泥里头啊。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明，因为这面包是他的，对吧？他把这面包毁了，他没犯任何的法律。可是呢，他是个恶人，但他没犯罪。
但是犯罪人的定义不是说犯世界上的法律吧？应该是犯神的律法才叫罪人。
对，这个在神的律法上也不算犯罪。因为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法律，律法也没有犯。
他这个心中怀着恶，这肯定犯了。
对，这个是恶人，他不是罪人。所以，神赦免罪人，但是很难赦免恶人。恶人、罪人有些时候他是不愿意犯罪，可是呢，他某种原因他胜不过去。恶人是主动的 有目的的作恶。所以作恶这件事情呢，很多时候它不在法律的这个情况约束它的范围之内。所以恶人比罪人更可怕。很多时候呢，当然啊，这是我们的分析总结啊。所以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说恶人啊怎么样，恶人怎么样，他不说罪人怎么样。因为罪人有些时候，比方说偷啊，他犯了十条诫的偷，对吧？他说谎啊，他犯了诚实啊，他不可说谎，对吧？这个就是他犯罪了，可是他不一定是个恶人，但是没有犯罪的人，他不一定是个义人，对吧？所以呢，这个恶呀，它是从内心里边发出来的这一种对上帝的藐视、藐视，对他人的藐视。这个他可能很聪明啊，钻律法的空子，这个他没有犯法，可是呢，他非常的邪恶。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所以在圣经里边呢，其实神并不是完全看人最后做出来的是什么。神要看你内心的取向，啊，这个做事情的原则，对吧？所以很多法利赛人，也许他在行为上做的天衣无缝，对吧？可是他内心的动机却不是那个样子，对吧？他没有怜悯心，并不等于他犯了罪。他不敬畏神，也许他并没有去犯什么具体的罪，可是他内心里边是一个亵慢上帝的人，对吧？所以呢，这个恶人比罪人更可怕。所以诗篇的一开始啊，它就是一个人生的选择，人生道路的选择，就是这两种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啊，不从恶人的计谋，然后这个计谋当然都是内心里边的策划，是吧？内心里边的这种打算，是吧？你不要去啊，跟他们去认同去啊，恶人一开始啊，然后不占罪人的道路，这罪人当然就是那些把恶行出来。啊，把犯罪、违背律法的这些事情行出来了啊，这样的人的道路你不要在上面走，是吧？然后呢，就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是吧？不和他们去同伙，那一些玩世不恭的人，是吧？然后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啊，从这个时候开始啊，那么所以诗篇给我们看到啊，人生最重要内心世界的根基产生在哪里呢？就是产生在一个正路或者邪路的选择。从这个地方开始，把人就分成了两类。那么到了诗篇第二篇啊，就把人继续以这两类来分开啊，一类呢就是外邦啊，说为什么争闹啊？他们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世上的君王啊，臣宰，地上的万民啊，都起来一同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是吧？然后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所以这个诗篇的基础啊，就在于有一批人，他们是要从神的这个律法里头啊，从神的这个主权里头要自由啊，不要约束，要脱离，要抵挡啊，这么一批人。 然后神嗤笑他们啊，神就在他的圣山上为我们来设立他的国，他的君王。最后呢，就是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因此这里边呢，就把人啊又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选择，一个是投靠神的人啊。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要从神的主权里边啊，要分离出去的人。好，这里有一个四清姊妹啊，说罗马书3章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呢，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是的。这个罪人啊，这个罪人是犯了罪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过罪，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在这里，这个当然是完全是对的啊。但是我说这个恶人，他并不一定犯罪，不是表示这个恶人他没有犯过罪，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恶啊，有很多时候呢。他在律法上啊，在律法上，你很难因着他的恶来定他的罪。当然，他是犯罪的，是吧？他肯定有罪，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罪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但是这个恶呀，它是一种内心里边的一个主动的，因为这个罪它是指的违背律法的行为啊。罪的定义，什么叫罪啊？罪就是违背律法的行为，是吧？你要行出来。那才叫罪，是吧？当然，主耶稣说，你内心看见富人就动一念啊，就等于犯了奸淫的罪，是吧？但是圣经里边，他有些时候他用这个恶人啊，他这个概念跟罪人，他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这个恶人是更可怕的，他是一种内心的主动的，这个选择恶。啊，这种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更准确，就是罪人的定义是比较容易解释的啊，这个恶人的定义是不好解释的，所以这个恶人啊，他这个在行恶的时候，这件事情呢，他不一定是有是直接的，你可以给他定罪的行为，你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对，可是他并没有违反什么什么这个律法。对吧？圣经里边有很多东西呢，是很难，比方说啊，这个圣经里边说，你不可以这个割麦子的时候啊，把田角都割干净，啊，那么这里就说了，割多少算割干净？啊，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衡量，啊，那么看见穷人。塞住怜悯的心，那么你去羞辱啊，用眼神或者用各种东西去羞辱一个人，对吧？其实他并不一定是犯了罪，是吧？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啊，这个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法利赛人抓住一个在圣殿里边正在行淫的女人啊，抓住她。当然，他不一定是在圣殿里边行人啊，就是他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了，就带到圣殿里边来，啊，那些人就说：“我们拿石头打死他行吗？”啊，如果这时候有人拿石头把他打死了，他有犯罪吗？他没有犯罪，是吧？这个可是呢，他的内心，他自己是个罪人，他却不肯怜悯别人，但是他不肯怜悯别人这一件事儿。啊，具体这件事儿，他并没有犯罪，对吧？只是他忽略了怜悯，因为他自己都需要被怜悯。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啊，他的恶啊，其实比罪更可怕。今天晚上咱们主要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只是我们觉得说，当我们犯罪，我们悔改， 是吧？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不要成为一种恶人啊！这个我们的动机非常重要，是吧？我们的内心里边，神的爱啊，神的怜悯，神的谦卑啊，这个骄傲那种藐视他人，是吧？这个塞住怜悯啊，这个心中图谋这种。表面上搞一套啊，内中陷害别人啊，这个等等这些东西，这非常非常可怕啊，这样的事情。所以恶人是非常可怕的，好，
这个张老师，容我这个容我晃你2分钟啊，我谈一下自己的看见哈，
好的。
就关于这个刚才张老师谈这个呢，在我读圣经中呢，这个以赛亚书呢，他在13章呢，我似乎他是把这个恶人和罪人都放在一起谈了，以赛亚书13章啊，他说这个我要使地荒凉，耶和华愤怒的日子来到啊，这个啊有这个残忍，这个愤怒啊。这个要使地荒凉，从中拣出罪人。然后他又说到呢，我必因这个罪恶刑罚这个世界，因邪恶刑罚恶人。啊，他又讲到了这些哈，我必制服狂傲人的狂傲啊，止息强暴人的强暴。就是说，但是这在旧约中我们看哈，这个恶人和罪人哈，那在新约中耶稣谈了一个标准，这个他谈的这个标准呢，就是说呢，这个在路加福音这个13章，他说呢，这个那里记载，就有人讲这个比拉多呢，把这个加利利人的血掺在这个祭物中的事，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耶稣，然后耶稣就说呢，你们以为这些啊，就是被杀的这个加利利人，比这些比众加利利人啊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他又谈到了说，从前希罗亚楼倒塌压死18个人，他说你们以为这18个人比一切住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啊，所以受这害啊，就是被压死了。这个不是的，也就是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啊，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啊。所以他谈了2次，所以这个就是说呢，从新约看就是说，不管你是一个人你怎么样啊，怎么样你到主耶稣面前来。就是说，你都要悔改，都要这个靠神儿子的宝血才能进入到永生中，进入到这个天堂中去哈，因为这个，当然你看这个是刚才张牧师讲的，上次讲约伯记来讲诗篇哈，你看传道书7章就说呢，这个世上时常第7章，你从大概是从大概从7章1节看到20节肯定会有了哈，七章啊，这传道书第七章就说。世上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实在没有。他这个然后又说呢，我所寻找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为正直，但他们寻却寻寻，但他们却却这个这个做出了，他们却却寻出许多技巧啊，这是29节，我查到了，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却寻出了许多技巧，然后传道书7章20节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是在世界上实在没有啊，所以这个再配合诗篇14篇，还有诗篇49篇啊，都讲到了，就是说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啊，所以你这个恶的话呢，恶和善啊，恶和义哈，那这个哈，恶人或者罪人等等哈，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哈，凡是人。你都要什么呢？你都是在神的眼中啊，这个都不是义人了，啊，都是需要这个主的宝血，那么这个就是说要悔改，悔改是进入天国的大门啊。这个诗篇34篇也提到了恶人，他说恶必害死恶人，啊，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但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于定罪。当他这个诗篇34篇，当讲这个篇的时候呢，他前面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因为前面有一节就是说，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那很明显就是说，恶必害死恶人，这个凡恨恶义人的，就是恨恶主耶稣的，必被定罪。但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 凡投靠他的，必不至于定罪啊。所以耶稣这个在大概马太福音12章13章，主耶稣就说嘛，凡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就是 enemy 啊，敌我的；凡不与我相聚的，就是分散的，与我分散的。这个话很重要，就是你如果不与主耶稣相合，就是他的敌人，你不与他相聚，就是分散，分散就是狼就把你吃掉了啊，魔鬼凶恶的吼叫的狮子就吃掉了啊，我就分享这一点哈，我的看见哈。
好，谢谢分享，谢谢补充啊。今天晚上咱们讲诗篇概览啊，这个主要不是为了讲这个，但是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也可以再多说两句啊。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呢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真是苦啊，我心里愿意的善我倒不去做，我心里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啊。”这个谁能救我这取死的身体呢？就是这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艺人的挣扎，啊，这是一个艺人的挣扎，一个艺人，圣经上没有一个艺人，所谓的没有一个艺人，就是指的他们都人都犯过罪，所以这个人呢，他挣扎，他很苦，他胜不过自己的这个心中的犯罪的欲望。他被过犯所胜，他好像是一个罪的奴仆，他不愿意犯罪，可是他却胜不过罪的试探，他就被过犯所胜。其实这样的人呢，神拯救的、称义的正是这样的人。恶人是什么呢？是以犯罪为快乐，对吧？以欺压为他的荣誉。对吧？他欺压别人，他开心，他高兴，他没有挣扎，他这个主动的啊，这个很在其中享受这种这种压迫别人的这样的人，所以这个是恶人，是吧？这个他不但是犯罪，而且他是主动的犯罪，他是享受犯罪啊，这样的人和那种被软弱所困。啊，他摆脱不了自己的软弱，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情况。所以恶人是很难悔改的，义人他一定很容易悔改。啊，神的光一照，神的福音一传给他，他就很容易呼应。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在人看来是好人的人，却特别难信悔改，特别难信主啊。有一些叫人看起来好像十恶不赦的坏蛋啊，反而他一听见福音，他马上就信了啊。很多时候神是看人内心，人是看外表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惊人的话，他说：“这个你们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对吧？”他说：“这个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天国，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呢，人眼中看为的好人啊，这个自己也认为自己不错的人，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人，啊，人也许看到他是个糟糕的人，可是呢，他在上帝的面前不一定像人眼中看的那么糟糕，所以内心的这个追求啊，这个非常重要，比他外在的行为，因为内在它是决定着人，真正他的最后的行为。啊，有很多人很聪明啊，是吧？他内心的坏，他叫你他伪装的非常好啊，叫别人抓不住他的把柄所以这个当然这里边你怎么严格的区分，我们不是来做这件事情，主要就是说，这个罪人啊，这个恶人啊，他是这个从内心里边主动的啊，把这个罪恶的事情啊。啊，就是愿意去做这种事儿，对吧？喜欢做这种事儿，伪装自己，骄傲啊，这样的人。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啊，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太多的讨论啊。这个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啊，拯救我们。这个，那么最主要的是，使我们的内心啊，要这个追求圣洁，是吧？要渴望神的意，是吧？从内心里边谦卑顺服、敬畏。这个虽然在生活当中我们难以做得完美，是吧？可是我们深知道，我们不够完美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悔改啊，谦卑归正，仰望神的救赎，仰望神的怜悯，而不是骄傲、自大、自义。这个，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在诗篇第二篇呢，最后啊就提到了一种人，就是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那么在诗篇接下来的很多的内容里边，都是我们看到投靠耶和华的人悔改啊，用信心来仰望他。本来我们就应该是投靠他的。那么在这里边呢，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取向啊。我们看到诗篇第二篇啊，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生道路的区分啊，就是有一批人呢，他们就是要挣开啊他们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就是要离开上帝的人啊，这个。挣开他们的，他们的是谁呢？就是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么，受膏者就是基督的意思啊，就是Messiah 啊，就是基督的意思啊。这个，所以这个他们都是一同商议，要团结起来啊，这个一同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所以他们要脱去。要脱去，要挣开啊！它是一个往外走的离心的，是吧？那么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凡投靠他的，这个投靠他的，就是一种往里走的，以神为中心向心的啊，这两个方向不同。那么诗篇接下来的内容呢？很多很多的内容都是沿着投靠他的人啊，投靠他的人是蒙福的道路啊。那么经过150篇啊之后，到了最后呢，我们就看到诗篇第150篇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完全的赞美啊，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来赞美他，对吧？要因他的大能的作为赞美他，因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角声弹琴鼓瑟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啊，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来赞美他，用大响的钹来赞美他，用高声的钹来赞美他，啊。这个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啊，到了诗篇的后半部分啊，我们就看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啊，在圣的赞美他。所以这个到了最终极的时候啊，这个生命达到最高的我们用就现代人的话，就境界是吧？或者说最成熟、最完善、最完美的时候，就进入到一个全然赞美的这么一个生命状态里边。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啊，这个今天啊，这个基督徒的生命里头。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说实话， 因为我原来啊，这个在那种社会环境里边长大的时候，那么因为人对人的称赞常常不真实啊，不真实的称赞变成了什么呢？我们用句土话说，就变成了拍马屁，对吧？所以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啊，或者更早一点的人，都是在赞歌里边长大的，对吧？我们从小就唱各种各样的歌颂什么什么人的这个赞歌啊，唱得让人真的是起鸡皮疙瘩，是吧？鸡皮疙瘩，让人唱得恶心啊，拍马屁拍到这种程度啊，真的是这个不要脸到了极处。所以在一开始啊，我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呢，所以我对读诗篇的最后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有点反感，其实那个时候呢，对于读圣经我很渴慕，但是我看到基督徒一天到晚的捧那本圣经啊，就是我想到当年这个被逼迫读这个像在学校里边学政治，对吧？要学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语录，对吧？要背这些语录等等，就产生一个极大的反感，但是后来呢，慢慢的，我开始理解，是吧？就是我们为什么对这个东西产生了反感呢？第一个当然有可能是人的骄傲导致了自己不愿意去欣赏别人，对吧？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啊，我为什么要欣赏你，对吧？就想办法怎么踩别人，对吧？讽刺别人，挖苦别人，另外呢，就是。对于人不得不啊，为了某种利益，为了某种这个去歌颂啊，去吹捧，去拍马屁。由于这种的这个文化的背景啊，导致了我们慢慢在漫长的时间里边，都很难这个接受啊，读一本圣经啊，这个然后就唱赞歌。就觉得跟当时的某一种做法呢有一点相似，所以呢就产生了反感。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当一个人啊，他去赞美造物的上帝，去欣赏那个真的美啊，为什么会反感呢？也就是说，你去。这个赞美那个不该赞美的，他是个丑的，你却去赞美他，这个就叫人恶心，对吧？本来不该拜的，你去拜啊，弄个泥菩萨你也趴那里拜，是吧？这个让人讨厌。可是当人来到真神面前，当人来到这个慈爱的天父这里，人如果不发出赞美，那就不对了，对吧？那就是人的骄傲、人的无知、人的狂妄，是吧？所以呢，诗篇哈，圣经里边最后叫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生命，内心里边，他不再把这个向神的呼求成为主要的内容，而是把对神的赞美成了生命里边的主要的内容。那是一种何等美的！这个成最后的那种的状态啊，我个人生命那种感觉啊，似乎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这种状态里边去，对吧？虽然我们也感谢，虽然我们也赞美，但是呢，好像这个赞美的程度和诗篇的最后达到的这个程度呢，还不能相提并论。所以，似乎我们还在诗篇的某一个过程里头。所以，有一些时候啊，当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到那种程度的时候，我们对那种程度的境界非常难以理解啊。这个就像登山一样啊，你没有上了那个高度，你就看不到那个景色。当别人看的时候呢，你还觉得他在吹牛啊。实际上是我们还没有上到那个高度，所以我们与神的互动、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的成熟、我们对神的认识， 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层面的时候，我们对待那个层面的时候的表达，我们不能完全的感同身受啊。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诗篇呢，似乎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不断的成熟的过程的内心动态，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的表达。很多时候啊，诗篇里边都是处境在困难的环境里边，对神的投靠啊，对神的呼求，自己的软弱。在其中的悔改啊，自己的对人生的思想，是吧？这一些呢，用诗歌来表达出来。那么整体上来看呢，这就是一个生命从选择正路，选择投靠神的救赎开始，直到完全进入到对神的认识啊，这个不再。对神有什么样的这个祈求，而是从内心发出对神的完全的赞美，这样的高度。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呢，有150篇的内容。说实话啊，这个150篇的内容，把它全部读明白，然后呢，再把它融会贯通。这真不是一个小的工程能够做得到的，啊，另外我也说过啊，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还达不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很难这个去感同身受作者他在那种的生命状态里边所发出来的信息，所以诗篇呢，在这中间啊，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内容要去，体会、去消化、去在这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边去认识。这中间呢，也有着大量的关于对基督的预言啊，诗篇里边对各种各样的预言啊，诗篇83篇啊，早在这个公元前几百年的时候啊，上千年的时候，就为着将来复国的以色列来祷告了。这真是多么了不起啊！我们也看这个诗篇107篇啊，为加利利人啊发出的预言啊，那个时候借着诗歌就可以看到，在主耶稣的时代啊，那些往北逃跑寻得这个可住之地啊，然后在那里他们遇见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在大水当中行神迹啊，这个使他们这个认识他是耶和华。像这样的经文在主耶稣的这个在世的生活当中啊，都应验了，使我们对于主耶稣的这个时代啊，加利利人的一些的认识。所以像这样的诗篇啊，真是太令人。叹为观止，是吧？那么包括着啊，对于这个主耶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啊，像这样的这个经文，基督啊是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啊，最重要的就是根据诗篇第二篇，对吧？所以诗篇里边的内容。真的是太丰富，同时呢，太高太深啊！像我们这些对神的认识相当肤浅的外邦人，我们非常难以完全的把握和理解诗篇的内容。关于诗篇啊，这个整体的介绍。诗篇的一些的成书啊，有一些是编辑，有一些成书的就相当 啊，这个相当晚了啊，所以里边有一部分是大卫的写的诗啊，这个不断的流传下来，最后呢，怎么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把它收集啊，成为圣经的正典？那我们相信这里边都是神的灵在做工啊，在保守这一些诗篇被神这个认定啊，这个末世啊为圣经的正典啊，纳入这个正式的旧约的圣经的经文。这都是这一位神啊感动作者写出来，同时呢也感动后来的人把它收集起来，最后呢纳入成为圣经的正典。这是同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他所做的奇妙的功。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对于诗篇的整体的介绍呢，上半部分啊，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那么下半部分呢，我们下一次回来，我们就挑选一些有比较代表性的经文啊。比方诗篇第一篇啊，诗篇第二篇啊，第八篇等等这些，往后啊，这些比较关键性的经文呢，我们再来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就像我自己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因为我自认为我个人的生命还达不到这种能够深入，真的是这个把诗篇读透啊这种程度。虽然参考书里边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参考。但是我觉得还是圣经本身啊，它给我们的信息是更加的，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关注的。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对于诗篇的介绍啊，这个简单的介绍150篇生命成长的过程啊，从分辨啊这个恶人与义人的道路开始啊，走上义人的路。然后整个诗篇呢，是艺人成长过程当中内心的动态与神的互动啊，神借着这样的生命啊，也来启示出自己的要预言的信息，以神的仆人大卫为主要的作者啊，使我们看到一个生命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内心的表白。诗篇也可以说是一个，祈祷的文集啊，里边很多很多都是，这个人内心的祷告啊，跟神之间的互动的这个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出来的。好，我们先祷告啊，结束咱们今天的这个圣经概览。然后有什么问题补充，我们还可以，完了以后再继续啊。这个，我们还有时间给大家。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我们请王彤弟兄好吗？
好，这我们一起来祷。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正如诗人所说，如果我们守着这些，就有大赏。主啊，其实今天你的仆人詹姆斯给我们讲解诗篇虽然我们刚刚开始，但是我们就感到主你的话语的能力。它使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得到升华。我们感谢主，正如诗篇，这个22篇，让我们看到他预言了主，你必做全地的王，你要降临。正如诗篇22篇所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统管万国的。我们也看到在诗篇中，主你告诉我们。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的救赎 大功，为我们做成，使我们能够有活泼的盼望啊。这诗篇69篇就告诉我们主，你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你在人间就是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向我们这个发慈爱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啊。人能脱离死亡在乎耶和华，但是诗篇又说，但他要打破他仇敌的发顶，就是那些惯常犯罪之人的头主啊，你恩慈是非常的大。诗篇103篇说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诗篇103篇又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照样耶和华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何等的远，耶和华这个恩典对于那些悔改的人也是何等的高。我们感谢主都在主你这个诗篇中，主都向我们阐明。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最后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后来跟门徒讲道，就是告诉他们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讲的，凡指着他的，主耶稣都一一给他们讲明了。因此，主啊，求主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很好的学习从诗篇上我们多多的去读必然得到生命，得到造就和升华。感谢主保守我们这个星期五的继续的学习。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